报，今天中国外交部在川普确定卸任之后，做了一件非常愚蠢的事情。中国外交部在昨天晚上一点的时候，他怎么样？他做了一个宣布，是外交部发言人宣布中方对庞贝奥等人实施制裁，也就是庞贝奥、波顿、克拉夫特还有纳瓦洛这些人，总共28个人，你未来你不可以进到中国，甚至这些人你跟中国的企业不可以有任何的关系。看起来你是下了一个杀招，看起来你用你的国力做了一个报复性的一个动作，但全世界觉得非常的愚蠢。这个时刻对于拜登来讲，团结美国是最重要的工作，你根本送给了拜登政府一个大礼，所以拜登马上就做了一回应，说你现在惩罚川普的这些幕僚、这些人员是一个非常不聪明、没有建设性、非常疯狂的事情。还不止如此，我们看到美国的很多的媒体也开始做这样的一个表述，现在还给了台湾的驻美代表萧美琴总统就职的入场券。这个动作其实不只是对台湾的一个善意，它更重要的是，它是给日本看的，它是给澳洲看的，它是给印度看的，告诉这些国家这个态度并没有改变。这个态度没有改变，你有看到美日印澳，也就是印度、澳洲跟日本，今天都对拜登的就职给予最高的祝福。好，我们今天请到了来宾，对大家非常熟悉的财经专家黄仁寿，你好。
大家好。
好，这是美岛电子报董事长吴子嘉。
大家好。
好，第三位是时事评论李正浩。
大家好。
好，第四位是资深媒体人姚慧珍。
大家好。
好，第五位是资深媒体人陈东豪。
大家好。
好，第六位是台湾国际法学会的副秘书长林廷辉。
大家好。
好，之后我们看到，当川普确定卸任之后，
是
恢复平民身份之后，哎，没有想到中国开的第一枪，
对，
是什么？是针对庞贝奥等人28个，我实施制裁。
哎，
看起来我很厉害，
对，
看起来我有仇必报，虽远必诛，
对。
但是这个暴露出来说，你中国势力内任，人家还是官的时候你不敢动手，
对，
是平民的时候你才敢出手，
是
代表你完全不敢跟美国政府对抗。另外就是你这个动作让拜登有一个攻击的角度了。
好，宝姐，事实上任何一个政府刚成立的时候呢，怎么去起手势绝对最佳重要。但是结果，宝姐，你知道吗？中国大陆做的第一个起手势是大错特错的起手势，
很蠢的起手势。
为什么这样说呢？第一个，他选什么时间？他在这个昨天晚上凌晨一点的时候，外交部突然公布，就宣布对于蓬佩奥等28个人的制裁。这里面包括谁呢？我们都很熟悉的，包括波顿啊、奥布莱恩啊、纳瓦罗啦，还有这个史达维啦，还包括说伯明啊，还包括说来台湾，还来台湾访问的克拉克啦，还有这个阿萨尔，全部还有克拉夫，全部都在制裁名单。28个人，涵盖所有川普过去内阁所有的外交人员，全部都被制裁。中国大家一定看得说，哇，果然我们中国可能很强，可能问题是
虽远必诛。
对，他可能要释出一个讯息，是你侵害到我内政了，我一定会制裁你到底。可是宝杰，这样是一个大砸锅的行为。
怎样大砸锅？
你看，你这样一个动作出来之后，宝杰，你知道吗？事实上，在今天的时候呢，拜登政府的国家安全委员会的发言人，他马上就做出了回应。我们今天讲什么叫做国家安全委员会呢？其实这个是个不定期召开的会议，这里面的成员包括总统、副总统、国务卿，什么所有的都在这里面。他发言人讲的是什么意思？代表总统的意思。
对，
他说什么？他就说了，哎，你好像在这个时候做这个动作，想要在我们两党里面见缝插针啊。就他就说，我们呢要对两党呢都要一起谴责这个举动，而且这个举动是毫无成效，而且愤世嫉俗的一个动作。那他同时还说什么？他就说了，我们拜登总统呢，希望能够跟两党互相合作，让美国呢永远在中国之上。所以你看他讲了，哎，
让美国永远在中国之上。
对，你这样一讲，就反而是这样，让拜登提前就说出了他的意图出来了嘛？让拜登有一个什么？他说要团结两党，这给了什么？拜登一个机会嘛？他在就职演说就是说要团结两党嘛？结果现在冒出一个中国制裁之后，他有这个角度切进去之后，
你自己送上门，
对，
线上向上人头，
没错。他现在主张对中国强硬的时候，可以把共和党团结起来，把民主党团结起来，有一个共同敌人。这始终是美国对外发展一个最重要的这个角度。就没想到中国，你第一招就大砸锅了。
而且现在不止只有他的官方，你就看到了，现在连整个他的社群网络、他的媒体，这个态度越来越清楚了。共和两党一致干嘛？对付中国。今天很意外的是，哎，连 Twitter 都动手了。Twitter 居然把中国驻美国的大使馆 他的 Twitter 给封锁住了。
没错，好，我们来看，这刚才是中国大陆的棋手是搞砸，对不对？我们来看这个拜登的棋手是什么？他做了一个，因为当时的时候，包括说日本啦、澳洲啦，或是印度啦，都在观察说你到底未来的印太战略是什么。
是，
那中那个拜登也是没有讲，可是他做了一个动作之后，其实就已经打 pass 的非常清楚了。
什么样的动作？
而且我要对抗中国的时候，要一定要拉抬谁？台湾嘛，所以在这一次的时候，这一次的拜登的就职典礼之后，萧美琴就变成是1979年断交以来的话，第一个获得美国总统就职典礼，而且是筹备委员会出具的一个正式邀请函哦。那你看这个在告诉你什么？我还是继续拉台台湾嘛？那拉台台湾
继续打台湾牌，
拉台台湾的意思就是要抗中嘛。所以你看今天的时候，包括日本首相啦，包括澳洲总理啦，或者印度总理都说、哦、没有错，没有错，他已经打出一个非常明显的 pass， 而且还不只是这样。事实上，在拜登的第一天里面，他连续签了17项的行政命令，推翻过去川普时代的一些不对，他认为不对的这个命令。可是宝姐，你会注意到，其实这里面来说，大部分是什么？比如说，包括参加国际组织，包括加入 WHO 啦，包括重返巴黎协定啦等等的一个状况。另外一个就是包括戴口罩的一些卫生的这个状况，
要求戴口罩。
另外就是一些移民政策，譬如说美墨高墙这些，或者说过去的所谓回教民众来美国的旅游禁令，这一些，宝姐，这些就是主要是这三个。但是你有没有注意到？其实川普在就任的最后期间的时候，他是不断的用行政命令在攻击中国大陆，
对付中国。
但是呢，他在这17项里面来说的话，没有任何一项，几乎是没有一项是跟川普在尾声的时候制裁中国有相关的一个状况，
没有跟中国有关的。
所以他告诉你什么？他现在可能会利用川普所留下来的这个所谓行政命令，继续维持对中国的这个打压的状况。
而且你会发现一个。从他的国务卿布林肯到他的国家情报首长海恩斯，接下来所有的包括耶伦，
对，
现在发言的口径非常有趣，
对，
基本上都跟川普时代一样。
没错，是在我们那这几天的时候，他们刚好在做个听证会，听证会的时候，这个四个人，包括说国务卿啊，或者国家安全的这个首长、国防部长，还有财政部长，这四个可以说是美国的重中之重的四个阁员，就他们讲了，你会觉得，这个是。布林肯他好像还是庞佩奥嘛？为什么这样讲？他说什么？中国为美国的最重要的对手，中国觉得形势和美国利益不符合，美国要强化自己，让国际明白美国模式胜于中国模式，不可留有，让中国有可乘之机啊！
这是布林肯讲的。
对，另外一个什么？我们要留意什么？他们在这个科技还有假这个大外宣，不让科技成为独裁的工具，他科技成为独裁工具，这个也是之前这个所谓
庞佩奥
说过了。那所以呢，其实他讲的呢，其实跟过去的时代并没有两样。那包括说像国家的情报总监，包括国防部长，甚至耶伦，都是口径一致要对付中国。所以你可以看，这个整个这个所谓川普的这个政策，似乎到拜登的初期来说是不会有任何改变的。
就另外就是大家注意到说，台股最近大涨，
是
台股最近大涨，大家本来只注意到了台积电跟台积电相关的半导体股，但最近有一个集团，也就是所谓的工具机，已经沉默很久了，已经等于说低沉很久了，突然窜起来了。
是，
你说跟拜登有关系？
没错，事实上我们都说春江水暖鸭先知，最近的台湾股市的连续的创新高，那告诉你一个什么？台湾未来的经济会非常非常好。宝金，大家在去年的时候，台湾的经济成长率一年是 2.9。首度赢过中国大陆，我跟大家讲，今年台湾还有可能继续赢过中国大陆，连续2年。那为什么这样？因为疫情的这个所谓的悲剧即将要慢慢的告一个段落，
有可能被控制吗？
为什么？因为拜登启动所谓100天戴口罩的计划，他规定呢，所有人员在这个联邦大楼里面都要戴口罩，而且要保持社交距离。同时他讲。开始，
美国总统下命令要戴口罩，
而且开始大规模的这个施打疫苗。所以你看，其实呢，到目前为止来说，美国的病例数在这段时间，你可以看是开始往下降喽。你就说，好像似乎开始已经见到明显的成效。你看，拜登到去年12月21日的时候，领先这个在美国面前打
疫苗。
好，那紧接着你看，包括说加州的迪士尼啦，包括说美国洛杉矶道奇队的球场。都开始呢，开放给民众去打疫苗，所以现在整体看起来的话，美国呢，尤其是啊，我们知道最近的这个 BioNTech 还有辉瑞他们共同的这个资料显示说，怎么好像这个疫苗呢，真的对疫情呢有控制的这个状况。所以你看，随着戴口罩跟打疫苗两铁药下去之后，这个整个疫情是不是慢慢有可能会告一个段落？那个对台湾一个以外销出口产业为主的国家来说的话，当然是一个接到大订单的开始了。
董事长，中国外交部迫不及待，在凌晨1点居然宣布说他要制裁庞佩奥， 制裁这个波顿，制裁纳瓦罗，制裁克拉夫特，是总共28个人。感觉起来中国硬起来了，中国非常强硬，他敢去制裁美国人了。可是当然第一个让人家看到以色列人员，为什么？第二个是说你刚好了给了一个拜登杀球的机会。
他给拜登提供了一个最重要的筹码，叫做中国威胁论。对，这个题目一出现在美国的话，美国很容易团结，
是哦，
非常非常重要的一个事情。而拜登面临到就是一个分裂的美国，就是需要有这种筹码，中国刚好给他的。好，那我们反过来看，第一，
主动线上向上人头。
好，那个问题很有意思的事情，那这个是谁拍板的？
当然习近平拍板的。
OK， 宝杰，当然习近平拍板。那你认为习近平有那么笨吗？习近平他，我要强调一点，共产党可能是很坏的一个政党，但是他们是一个很聪明的政党，他们在这个时候丢这种球出来，他明明知道会什么结果，然后做这种事情。
对，
他不是一个笨招，他是一个有经过算计的。
那他干嘛这样做呢？
我跟你讲，他需要中国中美冲突，
所以说中美就是要战到底了。
他跟你干到底，这时候而且是中国主动出招，他知道这时候唯一的机会，再过一年以后没机会了，因为美国会重新恢复。整个美国体力恢复，整个国力恢复以后，中国怎么是对手嘛？当然不是对手，所以他只有一年时间。我认为只有一年时间，
只有一年时间，
一年时间先他先干你，他先出手得罪美国，然后他得罪他很技巧的选择的是川普的前任官员，他不是跟你搞分裂，他就是跟你搞冲突，因为这个是谁干的事情？
谁干？
习近平，习近平学毛泽东，毛泽东什么时候打韩战？
什么时候打韩战？
他最国家最弱的时候打韩战。他刚刚，所以这个时候，你知道对习近平的这个整个的这个声望啊，在中国的民族主义的高潮情况之下，有多大帮助，你知道吗？他被当皇帝了吧？他敢出手打美国，美国敢出手打他？
所以中国的逻辑跟我完全不一样。
完全不一样，他就是，而且我刚才讲对不对？现在，
中国以前有一句话，天下大乱，形势大好，我都听不懂，现在懂了。
而且是美国最脆弱的这个环节当中，他确定这时候来讲的话，他要出手。所以我们现在就这样整理出来一个头绪，就中美冲突在未来一段时间可期不会有和解的空间，毫无机会。那台湾来讲的话，机会非常好，我们的经济也会比较好，我们的科技取得也比较好，我们的台积电等等都越来越重要，这是事实。所以台湾如何在这个光这个重要的机会之窗的时间里面创造一个我们重要的位置，可是这个东西就是两边角力，未来的一年到两年当中，世界局势一系数变，因为毕竟中国还是要面对一个强大的美国，毕竟美国还是要重新整理好以后重新领导世界，所以这个是第一波第一招，两个大国的同步的出了一招狠招。
好，廷慧以前就讲过，拜登是一个免礼针，表面上我不寻求冲突，可是事实上我会步步的出招。今天他给了萧美琴这个入场券，你说就是第一张的台湾牌，他不讲台湾，但他打台湾牌，而打台湾牌真的是打给日本看的，打给澳洲看的，打给印度看的吗？
对，这个拜登哦，你知道外交，我们以前学过外交嘛，哈，外交最高的境界是什么？就是它变成一种艺术。所以呢，什么叫艺术呢？就让对手他看不出来你到底要打什么牌。结果呢，萧美琴其实上个礼拜就已经拿到邀请函了。
上礼拜，
但是美台美之间有一个默契，就是双方都不讲话。等到今天呢，就特别把它公布出来。所以你看到这拜登做了这个动作，其实最安心的，我们上一次讲过，就是日本。日本他心里最安心，因为菅义伟有可能2月的时候要去访问美国。那这时候呢，在所谓的拜登政府，你是不是延续的川普政府的印太战略，这个其实所有国家都打一个问号。那现在呢，萧美琴这个动作一出来的时候，所有亚太国家看到了，全部都靠回去了。比如说拜登，你的确没有放弃台湾，没有放弃台湾，连最困难的台湾都你没有放弃的话，其他国家不用讲了，其他国家美国就会坚守原本的一个承诺。所以简单讲，萧美琴这个讯息的动作不是打给台湾看而已，是打给整个所有的印太国家看的。
难怪今天日本、澳洲跟印度都表示主动表示，现在是日本、澳洲、印度跟美国关系最好的时刻。
对，你看今天菅义伟在国会里面讲什么东西，就是说拜登政府他要推动所谓的印太战略，这个日本政府也是坚挺在美国的身边。然后接下来你看到印度的莫迪也表态了，他也认为说这个对拜登的这个所谓的政府呢也表达欢迎。然后这个莫 Morrison， 这个澳洲，你看到这个所谓的四国同盟的这些成员全部都表态挺拜登了。那拜登呢，接下来明天第一通电话打给谁？加拿大总理。哦，他不是打给这个所谓的习近平啦，习近平到现在为止跟拜登还没通上电话，
还没通上电话，
对，一通电话都没通上。所以你就代表什么东西呢？就是说这个绝对
2016年，等于说11月8号，当时这个川普上任就确定就职了以后，确定当选之后，14号，两个人，川普跟习近平就通上电话了。结果到现在，拜登一直说他是习近平的好朋友，到现在还没有通话。
对，11月3号拜登当选之后，当然后面经过一些波折之后，11月中的时候，拜登跟日本、麦根跟韩国、跟澳洲、跟很多国家都通上电话，就是没有跟习近平通上电话。等到11月20几号的时候，中国才发一个贺电给拜登，然后接下来一直到现在，两国就没有通上电话，就领导人没有通上电话。为什么会这样子呢？我认为中国是有打电话说希望跟拜登通上电话，但是拜登这里压着就不打电话，所以这代表是什么意思呢？
已读不回。
对，绵里藏针嘛，就告诉你说我生气了，我今天对你不爽，我今天对你不高兴，你不改变你自己的话，不好意思，我今天这个电话是通不上的。再加上拜登现在所启用的所有的人士全部都是鹰派，你看到这些鹰派都谁训练出来的？都是希拉蕊训练出来的。
希拉蕊的人，
所以其实你可以看到拜登背后其实有希拉蕊的影子，而希拉蕊上一次在跟川普竞争的时候就准备好了，准备对中国采取一个比较强硬的一个，
也就是今天他的白宫国家安全顾问苏利文，他的国务卿布林肯，包括国家情报的这个局长海恩斯，你说这几个人都是希拉蕊训练出来的，
全部都是希拉蕊培养出来的人。这一本就是希拉蕊的回忆录，这一本叫做《抉择》（Hard Choice）。那这本书呢，其实目前在中国还是个禁书。为什么？因为里面一直在骂中国。
真假的？
真的。你看里面提到说，
希拉蕊的自传都在骂中国，
都在骂中国。然后里面有提到 Kirk Campbell 牵着陈光诚的这个律师的手，这个在美国牵着他的手。然后里面还提到 Jack Sullivan， 这是希拉蕊最受信任的这样的一个幕僚。所以整本书来讲的话，都在讲中国的不是的情况之下，这本当然在中国来讲列为禁书嘛。所以简单讲，如果你中国今天要跟民主党的关系搞好的话，这本是不是禁书先把它解除掉？
对，
问题是没有嘛。所以代表什么意思呢？现在希拉蕊跟中国杠上了，更何况2012年的时候到2014年的时候，希拉蕊其实讲了很多话，都叫比如说提醒台湾不要跟中国太靠近，你不要跟中国经济太依赖，否则未来你们会被中国吃定。
希拉蕊讲过这种话，
希拉蕊讲这种话。所以你看到希拉蕊在任内的时候，其实蒙古、辽国还有越南、日本、柬埔寨、阿富汗这些国家都跑遍了，简单讲就在包围中国的一个概念嘛。那你之前的话，其实习近平也羞辱过希拉蕊过一次哦，因为当时习近平说身体不好，不想见希拉蕊，这时候希拉蕊在北京苦苦等着习近平，这不是羞辱希拉蕊吗？所以简单讲，
希拉蕊都已经到了北京，但习近平就是不见他，
对，就不见，说什么身体不好不见他，这时候希拉蕊心里会怎么想？所以简单讲哦，中国大陆现在做了这个招数，而且他去刺激共和党人，你看哦，他把蓬佩奥这些人列为28个所谓的不受欢迎人物，未来都不能进入到中国，或者是他的亲戚朋友亲戚还有他的一个财产都不能在中国、香港、澳门出现。这时候怎么想呢？你以为美国吃素的吗？美国民主党跟共和党他们是一挂的，简单讲他们只有美国国家利益。今天你欺负了共和党人，民主党人难道不会去挺共和党人吗？
当然，
就像什么去年的8月，这个王毅跑到澳洲去，结果在讲说，哎，你们要管管那个捷克的参议长到台湾来，这个韦科奇到台湾来，结果呢，你知道吗？马上法国外长跟德国外长马上给他说明，为什么？就说我们的挺什么捷克小国，因为它是我们欧洲联盟大家庭的，我们有一个共同的外交政策。所以简单讲说，一样的道理，你今天给共和党下了这个马威，你以为说民主党拜登会感谢你吗？不好意思，他们不会感谢你，反而会力挺这些共和党人，除非你就是敢对川普直接这个人。你看喽，这次28个人里面没有川普，没有彭斯，为什么？因为他们不敢柿子挑软的吃嘛，不敢对川普，他怕说川普4年后再回来，或是说彭斯4年后再回来，这时候怎么办呢？
好，正好刚刚讲到的，拜登上台之前或上台的时候，大家注意到一个非常有趣的现象：美国的疫情感染的人数竟然往下滑，英国感染人数也往下滑。今天我们看到最新的资料，以色列已经把它的数据公布出来了，他们都打了第一剂的疫苗，第一剂的疫苗里面防护率已经到达了50%，整个整体感染率也都慢慢降低，就代表当你大量在打疫苗的时候，你真的可以控制疽情。但问题是，中国也在打疫苗吗？可是中国的疫情 竟然有大爆发的味道。我最惊讶的是，导播，我们来看上海，现在上海医院附近竟然在封街了。
没有错，上海它封街是封得非常非常夸张。哎，上海是忽然爆出来的，结果你看哦，这个东西是上海哦最佳两家医疗机构门诊停诊啊。然后呢，里面哪两家？第一间是上海复旦大学附属的肿瘤医院，第二间是上海交大附属的仁济医院。就换句话说，你现在看到这是复旦大学外面哦，真的确实开始做大规模的封院动作啊！
上海封院了，
上海开始封院，而且一封封两个月，刚好一个是复旦，一个是交大，两个上海最具指标性的医院就这样子封起来了。然后呢，里面人哦，你看只出不进啊，然后全部都进来啊，然后你看到一堆穿防护衣的在周围，而且它这封院规模不是只有单纯的封院哦，连周边一些街道也全部都控制出来了。因为上海出现了确诊病例啊，所以很有可能也出现类似于这种群聚感染啊、院内感染，找不到感染源的状况。那你看外面周边三步一岗、五步一哨，这些东西都是上海真实的状况。
这是现在的上海。
对，那上海除了上海这么危险之外，我们看到那个河北的画面，我们大家也会非常非常惊讶。河北哦要放寒假了，对不对？就我们看到河北哦，它有个叫做丰益中学的小学生，中学生，你看他们在操场集合。每一个学生哦，都穿防护衣啊，
这是学生，
对，学生穿防护衣，然后呢，送到家里的时候，要专门，因为你是河北出来，对不对？回到家里的时候，在你家里贴封条，要隔离14天啊。那你家里粮食够不够？什么？坦白说，都是个问号、
啊。我现在把这些学生全部集合在操场，全部集合在操场，全部给我穿上隔离衣，穿上隔离衣，全部用车辆把我送回家，送回家也不止哦。送到家还隔离起来，
还贴封条隔离14天，那这个东西是你完全没办法进出嘛？而且哦，昨天北京日报是他们党报哦，直接公布说，他们说领导彻夜开会之后，目前北京原则上禁止所有人离开北京，所以北京现在已经形同封城了。所以北京现在状况非常非常夸张状况之下，便是习近平的天子脚下都保不住了。然后呢，黑龙江我们看到这个画面是摸黑在贴封条啊。什么叫摸黑在贴封条？我们都知道，黑龙江现在哦，已经光是昨天就新增68例新增，所以你看现在开始能封就封，能隔离就隔离。他们防疫人员哦，连夜哦开始把所有可疑的地方全部贴封条。
所以很多人一叫起来，我家大门被封了，
你可能自己都搞不清楚。但是你一叫起来，就发现我被封了，而且不能推。你只要一推开的话，抱歉，你可能就整个人整户哦都被抓走去隔离。那至于隔离类似那种什么火神山等等的话，可能会有更大群聚感染的可能，所以大家真的不敢把封条撕下来。然后你看那个吉林的大街，吉林大街很夸张，你看全部都是生化兵啊，
这是吉林大街，
一个人都没有，所有人都待在家里。然后你看全部都是白色的那种生化兵啊，防疫人员在大街上开始做消毒啊、核酸检测等等等等动作，全部都没有。然后你看河北街上也是哦，河北街上完全空荡荡一片，几乎这个跟那种幽灵的城镇是很像，都没有人。然后所有你看那个窗户啊、商店街啊，全部拉下铁窗啊。然后呢，广东现在他们在路上哦，你只要有疑似的人，可能在路上或者直接被抓走。你看这广东这男生莫名其妙，你看他被带走，架上救护车，哎，他戴着一个口罩就被那个穿防护衣的人架上救护车，然后就被救护车拉走。具体什么原因其实也不知道，整个中国都很夸张。可是问题是，你看中国现在还是把矛头指向什么冷链啊，我现在到现在还是搞不清楚。有人特别贴出来脸 贴到微博说什么东西是大连的冷链史上最惨的一役。为什么？你看他把所有东西啊，包括这个虾子啊、面啊、饮料全部都贴上封条，
不能卖了吗？
不能卖，他们觉得说里面可能有藏有病毒啊。
好，辉成，台湾现在能够做好很好的防御，最功不可没的就是我们第一线的医护人员。哎呦，我们看到了桃园布力医院，真的非常感动，就是一方有难八方来援。也就是今天桃园布力医院出事了以后，所有各大医院的人都派人到那边进驻，在那边开始进行支援，没有一个人退缩。还不止如此，连里面的护士，哎，我也担心我会不会传染给人家，我也担心我变成感染源，自愿的，哎，就是他。我们现在看到非常感动， 他跑去医院，去住医院很不舒服哎。
是，而且你知道，这个护理人员其实他年纪非常的轻哦，然后他现在就是在网络上，就是告诉大家第一线护理人员的心声。他说呢，其实呢，他在这个过程里面，一月十一号之后，他们很多人要去协助这个筛检状况。他有一天轮到他自己去做筛检的时候，他说那个摄影师就从头到尾在拍啊，然后会问一些问题啊。他说他当然知道所有的媒体工作人员也都是职责所在，但事实上对他们这一些第一线的医护人员来讲，这个过程里面其实他们也承受了很大压力。他说他后来因为担心说自己现在情况，虽然他没有确诊，他也没有任何有直接的跟那一些确诊人数有接触，但是他为了维护家人的一个安全，所以他自愿回到医院里面去进行一个相关的隔离。那他又提到，就是说所改变大家的生活，其实从一月十一号开始就已经改变了，而且他也强调，就是说所有的这一些这个布桃的所有的第一线人员，包括了学姐们什么的，大家在一月十九号的时候其实压力最大，有的人甚至都哭了。那我们知道现在国外的医师都已经开始在立遗嘱了，你知道吗？
立遗书了。
尤其是像美国，他们有一对夫妻。
以前我们知道说你在作战的第一线，我要立遗书。你说现在在美国的医护人员也在立遗书了。
是，他这个是一个美国的亚特兰大的一个医院的医师哦，他叫蜜雪儿，他跟他老公两个人都是医师。他说他们现在面临的状况是因为两个人常常要长期支援，然后呢，为了要确保要有一个人是健康的，比如说现在我是蜜雪儿，我去支援的情况之下，我老公他可能就在家里过，可是等到我要回来的时候，我要先把我不敢跟我小孩子睡在一起，我不敢跟我小孩子处在同一个地方，我要自己先睡客厅，隔了一天安全。之后换老公去上战场，换我在家里顾小孩，所以他就说他们后来发现，
这是美国的医护人员，
是他们后来发现说这样情况可能不知道持续多久，而且从去年四五月开始，他们就面临到这样子不断的情况，所以他们后来两个人夫妻决定立遗嘱。他就说我们现在几乎每一个我们医院里面的每一个医师都已经开始在就是变成立遗嘱，彼此要给彼此说，如果我们以后发生的事，谁可以照顾我们。
所以说不是身在其中，不是真正在处理这件事情，你都很难想象面对新冠疫这个肺炎的疫这个患者，你心里的压力有多大。
对，而且甚至还有个麻州的一个综合医院的一个医师，他说什么，他说如果可以的话，我希望把我自己泡在整个消毒罐里面、啊、他说因为我每天回去我身上都是病毒，可是你要知道我今天下班之后我是回到我的回家，所以我面对是我最亲爱的家人，那我怎么知道我今天在这医治病人的过程当中我有没有可能把病毒带回家，我把病毒带回家我怎么知道有没有可能会进一步危害到我最爱的家人。所以你知道他们这些每天医护人员所面临的情况其实非常煎熬的。
所以我有两种压力，是第一个是我的生命安全，第二个是我如果把这个东西带给我亲爱的人怎么办？
对，而且你要知道，他们有的人就会讲到说，我们每个人都非常的清楚知道这个武汉肺炎对我们可能造成的伤害是什么。但是我们没有选择战场的一个权利，我们没有权利说哦，我这个太危险了，我不要去。既然你没有权利说不去，那你就变成是你只能保护好自己。可是你要知道，百密总有一疏，你非常担心一件事情是，就在那么一疏的情况之下，你可能间接的把所有的病毒带回家里，然后伤害到你最亲近的家人。所以他们现在每天过的日子，而且不要说。就是他们现在过的日子已经过了一年多，所以其实这个第一线医护人员的那个身心上的一个煎熬，不是我们外面的人可以理解的。那甚至你知道现在连太平间连我们想说第一线是医护人员嘛，现在连处理遗体的这一些相关的后援后勤部队的人员都已经受不了了。现在甚至有那个英国的一个护理师，他问到，就是他只不过记者就问他一个问题，说你们现在在处理这些遗体有没有感觉好像在一个输送带的感觉？才这样一句话，他就泪崩，他完全在镜头前泪崩，
大哭了，
而且不是只有他泪崩，是你看，就连他在旁边的护士两个人都一起泪崩。他说他们这个 team,
这个画面大哭，
是他说他们这个 team 总共才五个人，你相信吗？从整个爆发疫情到现在，他们五个人处理了多少遗体？除了1800多具遗体。他说我们这些压力我们没有办法跟别人讲，因为没有人想要听到有关于死亡的事情。所以当他就说他们今天就两，因为记者问到之后，每个人两个人都没有办法控制。他说而且他边哭边说，你要怎么去预防每天都有人死再死，明天永远都有人在死，你怎么样去面对这样的情况已经一年多了。所以这种情况其实真的不是我们一般人可以理解的。
灵活小白定，关键不卡一定搞定，超牛优惠第二件八折，再加码现金折扣最高折1000，详情请搜永德生技。
在我们这两天讨论就是翁茂中他当时因为跟巴黎银行这个借贷的纠纷把一个银行员给逼死之后，你不但逼死人了，你还不放过他的小孩，还要去追究他8岁9岁小孩子，一逼要求付5亿，这个大家觉得天理难容，这引起了整个社会的公愤。我们看今天我们的政府终于动起来了，我们的政府、我们的司法院、我们的法务全部都说要重启调查。
是，我跟你讲，其实这案子哦，真的是被揭发出来之后，整个社会人神共愤，没有人可以容忍这种事情的发生。所以现在1月20号的时候，包括司法院院长许宗力，包括现在的法务部部长，终于跳出来讲什么呢？全面彻查。从其中最重要一件事情是，法务部现在开始发现说，翁茂中牵扯的总共有4起案件，而这4起案件里面，最为大家关注的其实是第二起，就是就银行员之死，就是法国巴黎银行经理朱庆恩伪造定存单的这个案子。而且我跟你讲，我现在开始认真看这个案子之后，你光从时间序这件事情上，你就发现根本是有重大瑕疵，而且根本有前金后谢的一个情况在里面，你知道吗？我们知道之前提到，就是翁茂中他的这个怡华公司，因为他又弄了一个就是一个所�位担保品，然后那个本票签了1000万美金，然后给抵押给这个巴黎的那个法国巴黎银行。那因为他们从1995年开始追了这个债，然后到1997年，你要看哦，已经隔了快2年的时间，到了1997年，翁茂中他才提起什么？他提起一个确认本票债权不存在，他就跟说，哎，这个我们没有欠法国巴黎银行。他们讲说，怎么可能？都已经追
查2年了，
怎么可能你会没有？结果原来当时是1997年7月份的事情。到了3日，在台北地方法院开庭，台北法院开庭开到最后一次延迟辩论题的时候，突然之间，宜华的那个吴姓的一个经理跳出来自首。他说：“哦，我跟你讲哦，这个本票是我伪造的，跟我们公司一点关系都没有。哎，好，那就哎大逆转啊！怎么突然之间竟然会自首？而且自首之外，你知道多扯吗？隔一年，到1998年的3月3号，这个吴姓的经理呢，跑到哪里去？他人竟然跑到，他是台北哦，竟然跑到台南地检署，
跑到台南自首。你这是台北办的案子，你跑到台南自首？
他跑去台南地检署去自首，然后说哦，那个我这个案子呢，我自首，我伪造本票啊，我伪造本票，所以怎样怎样扯一大堆。现在终于知道为什么了，因为呢，原来当时在包括那个当时陈审法官就是许宏玉，以及当时的台南地检署的检察长方万富，全部都已经跟这个翁茂中有密切的一个相关的接触。而且你要知道最夸张一件事是什么？1998年的3月3号，吴姓经理跑去台南自首。1998年3月2号，也就是前一天，那个就是那个富商翁茂中才跑去找地检署的这个检察长方万富。我先去拜了码头，我下面的人才跑去地检署自首。好，我再跟你讲最有趣的是什么？现在开始自首嘞，然后开始立案。1998年5月18号，也就是才短短不到2个月的时间，这个检察官竟然就起诉哎！你个案子这么容易查，不到2个月时间他就起诉了。然后起诉之呢，更妙的是，1998年6月29号，也就是到一个多月之后，竟然就一审就宣判了。然后宣判，
一审就宣判，
一审就宣判，
真的是速审速决。
整个案子从自首到我的这个起诉到宣判，才短短的不到4个月的时间。然后好，妙的来了，一审宣判判什么？哦，你这个吴姓那个经理呢？哦，哎，那你自首了。然后好，那就判你有罪，2年，但是缓刑3年，本票没收，证据
缓刑。
而且证据都被没收了，你知道吗？1998年7月30号，宜安送件要申请上柜，好，要上柜哦，要上柜了。1998年9月12号，这个翁茂中呢，就跑去石木青的家里哦，就跟他哦，就开始跟他疏通。疏通完之后，1998年的10月2号到10月6号这一段时间，石木青的太太2度汇款50万元。到就是宜华的这个公司的一个台南的一个银行的分行的账户里面干什么？去买他这50张的一个宜华的
买股票？
为什么？因为他即将要上市柜了，所以呢，现在是用成本价给你买，以后上市柜挂牌就赚了。
1张10块钱买。
据他们现在调查， 1998年10月6号，总共有50万汇到那个款项里面，而且这50万看起来应该是五个人买各买10万，所以除了秦台生之外，还有四个人是谁？还有四个人是谁？
对。
然后现在目前为止都还没查出来，
都上车了。
而且现在他们更进一步调查发现，这五张的汇款单是看笔迹来看是同一个人填写的。所以换句话说，是你们用你们自己钱买吗？还是从头到尾连这个钱买股票钱都不是你们自己出的？所以我跟你讲，这水非常深。现在问题都在于现在所有情况。后来1996年6月14号，也就是他买股票之后8个月之后，宜安上市了，
对，
以每股16块上市。我买10块，我卖16块，而且
就6块差价了，
一度最高涨到23块。这个石太太全数出清。光这样一笔短短的短，所以人家记者，我跟你讲，整体事件你知道多妙吗？这个《金周刊》的记者是先去在2019年的时候写石木清被人家检举说他跟富商欧茂中有不良的一个利益关系，
说他是法界巴菲特。
对，他说他是法界巴菲特，石木清马上就赶快办退休，司法院还让他准退休。后来石木清竟然就控告了那个记者。就说，哎、欸，我跟你讲，这大有没有做这个版，这特别有趣的。他写到一个什么新闻呢？他说法官不可以做到没有人性啊！你看那个，你
当法官不能没有人性。石木清，
2019年9月17号，他为什么出这个东西？就是因为当时记者写到说，你这个跟富商之间有非常多的不当的一个勾搭跟利益勾结的关系。结果他竟然帮自己写一大堆话，还说什么啊，我与那个翁姓友人虽有交往，为从未审理有关任何案件。我跟你讲，从头到尾都在鬼扯。什么叫从头到尾在鬼扯呢？刚不是提到吗？后来那个就是那个确认不上诉的那个事情，后来不是他们不是一开始一审就说，哎，本票不存在吗？一审不是判宜华胜诉吗？后来当然人家巴黎银行不会同意嘛，所以就上诉二审，后来上诉到三审。上诉到三审的时候呢，到最后其实就是你石木清这边有相关承接他的案件在，结果你说你从头到尾都没有承接他的案件，这根本
睁眼说瞎话，
是根本就睁眼。而且我跟你讲，刚是提到了一部分，还有一个部分是怎么样？是到后来他整个案子就是定验之后，他开始反攻，他反击不是就告他，就是说，哎、欸，你涉嫌伪造文书的方式，然后来违法跟我追债嘛。所以2001年的时候，一审是判那个朱清恩无罪的，无罪之后他还上诉2002年
追杀到底，
追杀到底。2002年的时候呢，判朱清恩那个有期徒刑4个月，缓刑3年。我跟你讲，那朱清恩心里想说，我就是一个白纸，你把我染到黑，而且我所有一切行为都是合法，所以他就上诉啊。他竟然上诉之后，
你是坏人还告我，
你知道吗？这个翁姓富商多坏，他竟然怎么样？他二审不是判他有罪吗？他马上又再提起民事诉讼。他说什么？他说因为你违法给我追债，导致我公司营运损失、名誉损失，我求偿你5亿。所以他是刑事民事同时该搞你，
以刑逼民，
以刑逼民。后来开始上诉到三审，2003年的时候呢，就刚提到，到2003年的时候，陪审法官就是石木清，然后呢就是那个池启明是受命法官。但是到2003年的时候，到这个三审的时候呢，那个朱姓经理就是他已经没有办法承受这个身心俱疲的压力，最后他人就逝世了。就他逝世的情况之下，他这个刑事的判决就因为当事人已经过往，所以就已经没有了。但是民事的部分，刚刚不是提到他民事追杀吗？人家都已经过往了，结果你知道这一个人多坏，他竟然说，好，你过往是不是？我找你老婆算账，哎。你马看拜托，哎，你第一个光她老公的这件事情都已经没有确定，
就已经是冤案了，
都已经是冤案了。结果你还找他老婆算账，他又追说他老婆，他老婆马上就抛弃继承之后，他竟然连他小孩当时8、9岁的小孩都不放过。他死的一年之内，他追杀他老婆，他追杀到小孩，所以让那个年仅不到10岁的小孩，在一年的爸爸过世一年的之内，他还要出庭作证。所以这个件事情为什么会搞到真的是人神共愤？而且我觉得让人家最觉得不舍的一件事情，他是冤死的。他冤死之后，你还要去诬陷，你还要去追杀他妻小，他的妻小到目前为止到现在都还不敢站出来为他爸爸说话。 到现在还不敢跟整个社会说，请还给我爸爸一个清白，没有人敢站出来。为什么？就是因为你长达这么多年的一个追杀。
好，东浩，今天司法院、法务部都表态了，这件事情，翁茂中的四个案子，宜华案、朱庆恩，也就是逼死一个银行员、宜安公司的内线交易、印华的炒股案，现在如果再查下去的话，你就不能说过了追诉期了，因为那就是新的案子，而且你这中间可能有贿赂，有什么东西，我就可以办到底吗？特别是我们查的这两天，朱庆恩这个伪造定存单的案子，真是天理难容，真的是人神共愤。这些法官还有这个翁茂中也太可恶吧！而且这个案子如果没有先出来的话，他这个人还在逍遥法外哦，这个人现在什么事都没有。
跑司法那么久，大概没有看，我没有看过这样的只手遮天、翻云覆雨的案的人。那你看到这次的司法界，从检察官、法官、调查局、警察，像个黑帮一样、帮派一样，有兄弟讲道义，没有正义、啊。你如果回顾一下过去这几年，包括不管是阿扁或者是马英九在当总统的时候，最高检动不动就会有跟你讲一个政绩专案。
是，
我们看过高院的法官跟何智慧的事情，那时候弄四个法官，很了不起的。这次有多少人在里面？先不讲有没有犯罪，光是牵扯人，为什么司法院跟法务部是昨天晚上才开记者会？他原来交出来多少人？11个检察官，20个法官。有牵扯的，有吃过饭，有认识的法官，到底有多少？法官大概60个以上，他交20个出来，所以才会被人家笑说
是
553嘛。法务部嘞是55嘛。吃饭5次，收衬衫5次
，
法务部交出来多少？11个人，只有一个政风处处长，当过政风处处长的那个，等一下我讲，我都外面都用讲故事的。检察官超过50个，你认为调查局、警政署现在会交多少人出来？警政署到现在报告交不出来啊，还没有报告，调查局至少还写一个报告啊。那为什么呢？法务部跟司法院昨天晚上开记者会？因为上面不满意啊，这个案子怎么会是这个样子？
是，
所以
60个只交20个，
所以你看，司法院跟法务部是一起先后开记者会，这第一件事情。第二件事情，我们用讲故事的。我如果有办法认识4个大法官，我如果有办法认识最高法院院长，我如果能够认识4个检察总长，我可以干嘛？我可以当司法黄牛。我随时叫得出来吃饭，更不要讲我认识多少检察官。先讲一下方万富，因为方万富最重要。王美玉他们在第一在马英九总统提名他当监委的时候开始查这个案子，
是
第一次要弹劾石木清的时候，
你说这个就是方万富，
对，被官说有人在监察院运作，让那个表决没通过。方万富，你现在水落石出了，你知道方万富是什么？就是让那个翁茂中的那个经理吴先富去台南投案自首的人呢、啊？方万富派来台南当地检署检察长啊。方万富后来一路升官呢、啊。方万富后来马英九总统提名他当监察委员啊。他当监察委员的目的是干嘛？当石木清翁茂中的案子爆发的时候，在监察院3个监委要去表决这个调查报告的时候，出来官说阻挡，他没过，
他还挡住这个案子，
挡住了，一直到陈菊换朝了，换上来了，王美玉再提一次，2个监委再提一次，你才看到这次表决通过。这件事情开始一步一步水落石出，光一个方万富，他是检察长，然后呢，他变监委，在当检察长的时候就会安排吴先富，为什么？为什么薛庆恩这个经理会被变成伪造文书的共犯？因为吴先富的供词啊，我一个人不可能去伪造美金定存单呢。啊，当年的巴黎银行要愿意收啊，
对，
负责经理啊，
难怪要逼死他。
所以你看到他赶尽杀绝，连人都死了，你连小孩子都还不放过，一个8岁，一个9岁。你做到天理难容。故事还没讲完，我刚才只是很简单的讲一下方万富。石木清跟 跟欧茂忠当然很好。那个案子，吴先富的案子后来上诉到最高法院的时候呢，忽然间挂号要重新挂号。我们在跑的时候，最高法院，最高法院最神秘的一件事是什么事情？你根本不知道你案子分给谁，从来不知道。可是欧茂忠呢，他有私募心，还有一位姓严的，最高也是最高法院还当庭长，一知道他的案子挂号不顺，重新挂号的时候，马上告诉他，告诉他之后，翁怎么，忠怎么干什么事情？其实又找到一个也是最高法院的法官，这个人后来好像又承审了这个案子，然后呢，案子就过了，他赢了。这中间发生了什么事情？有谁可以在最高法院里面翻云覆雨？唯一这个故事还没有完，他后来当了司法院的政风处处长，请问一件事情。任何跟翁有接触的法官，这份报告或者这种情报到了司法院政风处，你相信吗？你相信他还看得谁看得到吗？你相信这个报告还能被调查吗？这个告诉你，蓝绿啊，法院是到底是谁在管的？是金色的，它不是蓝的，也不是绿的。
好，在我们讨论就是。这个真的让人家觉得令人发指，天理难容。你把人家给逼死了，不但逼死了，你还要去追究人家的小孩八岁九岁，居然追究5亿元。后来刚刚听了东豪讲才知道，原来这个案子跟他为什么要追究他？因为你一定要是伪造定存单，他才可以完全的脱身。
没错，
这太狠了，而且狠到说你所有的法官、所有的检察官、调局完全的配合。那他们为什么配合？白是讲说送衬衫啦、啊，吃东西。根本不可能，因为这个朱庆温的案子，你要跟宜华案，你要跟宜安案，你要跟印华炒股案全部勾连起来，后面是炒作股票，这些法官才可能这样子全力配合。
这些法官他们可以领终身俸的，他会愿意为了说吃一顿饭，或是你送我好的衬衫，然后我们这样就交情很好，就为你做事情吗？当然不可能嘛，一定是有更庞大。所以我上次我之前就说过，这一定后面有非常多的利益在后面。我觉得真的查这个案子也很简单，你只要把目前的这个欧茂忠呢，跟所有的金流，还有他们过去所买卖的股票，把它查清楚，这应该就可以知道非常清楚。
对，而且翁茂忠一定有笔记本。
好，那你看嘛，事实上这个包括宜华案，或者说你看宜安公司的这个内线交易案，或是印华炒股案，你看都是跟股票炒作有关系嘛。特别是这个宜安公司呢，跟这个印华炒股案，其实这两个呢是同一个案子。也就是说，宜安呢以前的宜安后来改名叫印华，所以你看。为什么这个内线交易跟炒股案要重新调查？因为当时的法官都有买这些公司嘛，
都有买。
刚才慧真不是讲吗？他去买宜安嘛，买这个印华嘛，他们就有买了嘛。所以这就是为什么，这为什么他们一定要让他无罪？因为他们当时也在那里面，所以那只能够这个样子啊。那好，那我们讲，事实上这两家，我们之前还讲过，他们还这个，我们根据这个所谓的是。这个欧茂忠他里面不是有一个吗？石木青呢，对不对？
这
是嘉禾的嘛。还有另外一个是联雅光电里面，我们之前不是讲吗？他用他儿子买了大概100张吗？对不对？那另外你看，这是他老婆会过去买嘉禾的、啊，他老婆会过去买联雅公司的这个股票嘛，对不对？好，那我们讲，事实上他当初
应该讲做人不能没有人性。
嘿嘿，那你看他们当初买了，我就跟他讲嘛，他买的是怎么样？这个是宜华当初的宜安啊，后来变成是印华这家公司。他们买的，刚才慧真是说他们用11块买，十几块卖，但是我觉得他们应该后面还有，因为这个公司最后涨到258
啊。
我讲很简单嘛，
涨到258。
哎，你如果当初买个10张的话，10万，你到最后的话变成258万嘛。可是你觉得他们只会
10万变258万？
我觉得那
一张哦，
我觉得那要查的是什么？查公司里面的内账，大多数的是会放在公司的这个账上、哦，所以公司的账上呢，就是什么时候你可以来领嘛？这个其实才是真正的美港之所在。所以这个也不是我们台面上看到的这些东西，譬如说像联雅，我刚才讲嘛，联雅的时候他们是2008年的时候，他们去当时的联雅要第一次这个所谓公开发行，那公开发行的时候，他当时就找了石木青嘛，那石木青就说，哎，我不适合买，他就叫他儿子去买，他儿子买了100张嘛，那用11块去买嘛，他当时是说他汇了120万过去嘛，对不对？好，那120万过去来说的话，根据他的说法是说他儿子在300-400块陆陆续续出清，哎。300-400块是多少？他随便卖一卖都是4000万了，120万变成4000万。 那你觉得他们只有炒这些公司？
当然不是，
不是嘛？你看这个，
他还领我们的终身俸哎。
对，那你看，我们再看这是什么？这是承办的那些相关人员曾经有买过翁茂中股票的。你看，圈圈圈圈，对不对？买过他的股票的，圈圈圈圈圈，这些人都买过嘛？所以这些人一定里面一定有非常多的这个共犯结构在这里面嘛？更何况有些人是你没有买他股票，但是呢，其实你也可以拿到相关的钱。
今天台积电的股票又大涨，把大家吓死了。
是，
好，在中间你讲，这牵涉到它的世纪豪赌，因为就有人讲，台积电赌很大，因为他赌你 Intel 一定会来下单，就是因为赌你一定会来下单，我就进行大规模的资本支出，我就大规模的裂地。
对，
其实你现在再回过头来看，真的所有事情都一环扣一环。从张忠谋开始讲，在这个混乱的时代里面，在这个地缘政治之中，台积电变成了一个非常关键的一个角色，兵家必争之地。
对，
然后一路的下来，开始攻城略地，攻城略地就发现，原来特斯拉包括 Intel， 现在全世界最重要的需要晶圆的公司，
对，
台积电都可以把它拿到手上了。
没错，今天台积电呢最高价来到679块，那最后收盘673块，它的市值已经17.3兆台币，这个大概是什么？一个台湾的这个总体的 GDP 的规模已经超过了。好，那为什么台积电能够这样屡创的新高呢？主要就是因为它赌对了，
赌对了，
好赌真的让它大发利市、啊。为什么大发利市？
它真的赌很大吗？
大家说你怎么会说台积电会赌呢？我跟大家讲。事实上，很多人都说过，有晶圆厂的人才是真男人。那你有晶圆厂的人，就是要赌产能啊！就连台积电都说，某些程度来说，的确要赌客户来不来，
赌客户。
那他们从去年开始就开始赌，为什么？你看去年的时候，台积电人买了非常多土地，他在南科的时候买了3家公司，一家叫立特光电，一个叫汉宇彩晶，还买了易通，一共3块土地。三块土地的时候，当时的一共砸了100亿，你在南科这个地方，你要砸100亿是很大的土地。大家想说，你砸这么多土地，到底要做什么呢？
对，
当时就有人说你在是为了什么什么订单而来吗？大家不知道，就没想到他在今年年初的时候，他在法说会不是就说吗？去年的时候，台积电的法这个整体的资本支出是175亿，大家原本预估算你今年是220亿，就没想到他居然说250亿到280亿，一口气调高了62%。大家想说你怎么这么大的这个资本支出投资？他就在赌谁？他在赌重大客户，你来不来嘛？
这个重大客户现在非常要翻牌了，
是
他就是 Intel 吗？
对，
可以讲说是 Intel 的5大肥单。
没错，事实上今天晚上的时间呢，在台湾时间的美国时间1月21号的晚上的时候，这个之后呢 ，Intel 要公布他的财报，他的法说之后也会说说未来的代工的这个伙伴是谁，但是呢，可能他这次不会说，因为什么？因为他们的新执行长刚刚出来。但是他会说未来我们的路线是怎么样？那事实上，根据这个日经的报道里面来说的话，他已经拿到了5项的肥单。
你说日经新闻网？
对，这5项的肥单包括说像这个 CPU 的这个肥单、GPU 还有绘图晶片的肥单、边缘运算的这个肥单，还有什么网络调节器的肥单，一共有5项。这5项来说的话，可以让台积电的营收大概未来可以增加20%嘛？那20%，对，增加20%的时候，那就是你却看得出来，为什么台积电今年要把它的资本支出拉高到62%呢？主要就是为了你这20%的产能而来，我要把你这个订单扔掉掉，这样有助于我未来在整个晶圆代工的领土里面更加的这个领先。
我们知道张忠谋有一个梦，他这个梦是什么的？他就是我要超越 Intel， 他现在已经超越 Intel， 他不像要超越 Intel。他要把 Intel 的单挖在手上。
对，为什么 Intel 非常重要？我们都跟大家讲，事实上整个半导体的这个技术里面来说的话，有一个神山，那一个神山叫做 Intel 的神山。反正从有半导体开始的时候呢， Intel 就是整个半导体的中心。那从摩尔定律是谁呢？摩尔呢，他就是 Intel 的前执行长、创办人。很多所有的半导体的规定，全部都是 Intel 的这个里面的所有的技术。所以呢，你只要能够超越 Intel， 那你就是世界第一。你能够拿到他的这个订单之后，你就会是世界第一，你的技术能力就会获得认可。那这样，台积电的这个过去几年的时候，一直想要打进这个 Intel 的订单，但是 Intel 一直不愿意放。你知道为什么 Intel 不愿意放吗？
为什么不愿意放？
因为 Intel 他们自己做的时候呢，他们的毛利率高达60%。 它比台积电都还要更高、啊。那我为什么要放给你呢？因为我自己做的话，毛利可以赚得这么高啊，我干嘛要放给你这样一个
状况？肥肉为什么要让人家分享？
对，但是问题是这几年的 AMD 啦、NVD 啊、高通这些跟台积电合作起来的时候，有一种乱拳打死老师傅的方式呢，打得 Intel 有点溃不成军。再加上说 Intel， 你看 Intel 这几年他不是换了一个新执行长吗？
对，
这个叫做季辛格这个新的执行长吗？他是从这个 VMware 这个所谓的网络公司来的嘛？可是宝姐，你知道为什么会他其实？曾经也在 Intel 工作过，他是什么？他是 Intel 的最重要的软体跟 IC 设计的人才。那为什么他会离开 Intel？ 他在2008-09年的时候离开这个 Intel。那为什么吗？因为第一个 ，Intel 是所谓的 IDM 厂。我觉得 IDM 厂是什么意思？从整个设计啦，然后的晶圆代工我都自己做。于是他们公司有两派人马，两派人马是谁呢？一个就是我要技术啦、啊，我技术这个微缩制程，微缩的越厉害啊。另外一个就是 IC 设计，这变成是两派之间的互斗、啊。那两派之间的互斗之后，当时的这个 Intel 是有所谓的技术派获胜，技术派获胜的时候，
季辛格就走了，
逼的这一位以软体跟设计为重点的人，他离开了这个 Intel， 就你知道持续到现在为止的时候，宝姐你知道，现在整个反过来是什么？这个主管设计跟整个研发的人才，他回到 Intel 的时候，那告诉你什么？未来 Intel 在先进制程里面，它未来的重要性可能在新 CEO 里面会下降很多，
因为他重视是。我要有最先进的设计，
对，
但是制程可能就可以交出去了。
对，那特别是什么？这个季辛格，他是从所谓 VMware， 他是搞什么？搞网络。其实过去一段时间 ，Intel 都在 Notebook 啦、NB 啦或者伺服器，他很厉害。可是他在网络产品就是很弱。就他现在开始搞网络，他就会怎么样？开始切入这个网络系统。那网络系统，你知道？我们知道过去 Intel 是所谓的 X86 的这个所谓的这个架构，对不对？X86 架构，这是所谓的 Intel 自己的架构，但是呢，现在所有网络的人都是所谓 ARM 的架构。ARM 的架构呢，现在是谁的老大？这个目前是这个台积电是老大。哦，我自己我可以继续做 X86 的这个架构，我可以继续做，我可以往伺服器去做，但是 ARM 的架构我做不来啊，那怎么办呢？
跟台积电合作，
对，我就会把这个订单试出来，而且 ARM 的架构大部分都是所谓这个通讯产品或者所谓周边产品都是 ARM 架构，所以这个已经很明显了。我觉得台积电应该是有十足十的把握 ，Intel 绝对会把单呢下到台积电来。
而且刚刚讲到的，台积电现在已经不是只有自己一个，
是
现在讲了，我不再是工程列地，我在南科买那么多土地，今天传出来消息更夸张，他一口气又增加了买了15台的 EUV，
对，
也就是今年我们看到 ESMO 他总共卖了100台，
对，
中间60台是给了台积电。那你知道这个 ESMO 这60台的 UV 它造成的产业链有多可怕吗？
宝姐，你知道事实上台积电到底多？大家说啊，你都一直在讲台积电，事实上不是只有台积电，台积电一家公司啊，它带起了整个台湾的反应是怎样？你看今天的整个股市里面来说，很多台积电的供应链，像什么爱普啦、嘉登啦、凡轩啦、金鼎，哎、欸，这边全部都涨停。为什么全部都在涨停？因为它的这个资本支出那么大之下。这个我们刚才宝杰讲到 EUV 及紫外光，今年的话，台积电一共要买15台，那台积电目前已经有60台，三星是30台哦，已经是一半。就今年呢，这个爱斯摩在最新的法说就说，哎、欸，我们大概今年能够生产40台，40台的时候有15台已经确定要给台积电了。那另外他就说不排除了给台积电20台甚至更多。所以意思是什么？台积电还要再疯狂的继续买 EUV 的极紫外光机嘛？那买了这个 EUV 极紫外光机的时候，为什么嘉登会涨？他就是做他那个光照盒、啊。
光照。
对啊，那包括说像凡轩帮他做一些什么 EUV 的这个代工啊，包括说很多工准啊，或者说刚才涨停的金鼎，很多都是搭上一点 EUV 极紫外光的设备就开始大涨。
你进来我就要很多周边设备，当然周边设备就大涨了。
对，所以你看这两家公司就一路大涨。宝杰，你知道这两家公司涨得多夸张吗？我们给大家看一下线形图。这个凡轩，那前几年的时候只有14.8块，那这几年它已经涨到137了，
它涨得比台积电还凶。也就是，如果我买凡轩，
对，
我赚得比台积电还多。
这就是台积电带来的威力。另外一个嘉登，它最过去几年的时候曾经股价来到26.6，你知道它现在多少吗？今天涨停板是339块，你就知道这个。它不是只有台积电一家公司这样，它是带起了整个这个台湾的整个造山运动啊，开始整个台积电呢，从原本的一座山，现在变成是台积山脉
群山。
这样一路了往上拉，所以呢，这个真的威力是相当大。那除了这个之外，还有另外一个什么？另外一个就是我们啊，台湾现在也要还要再做一个什么？我不知道台积电现在不是在南科这边有非常大量的这个工厂吗？大量工厂之后，结果我们今天经济部就说，哎、欸，我们未来在高雄这个地方，我们要设一个叫做半导体材料园区啊，这个台湾过去从来没有的。我们过去有很多半导体的这个制造中心，但是从来没有材料园区，这个准备要设在高雄这附近。那为什么要设在高雄这附近呢？第一个，台积电在这个地方，南科这个地方有非常大量的这个工厂，对不对？再来就是半导体的，包括说上游的材料或是气体什么。它需要化工，我们台湾化工
很多日本公司都来了，
而且我们台湾化工最强的在什么地方？
在的
就在高雄嘛，所以我们是希望说，哎，借由这个日本厂商来了之后呢，拉抬台湾本身的产业，尤其跟在地的很多气体公司啊、化工公司，哎，台积电在这个地方，我们现在设的这个地方，未来可以让你各个外资，你可以互相学习。
所以台积电现在已经撑起了竹科，撑起了中科，撑起了南科。
对。
他现在高雄也要撑起来了，
对，所以你要一家公司在撑起了台湾的这个半边天，跟台湾的所有的产业都在他的身上，所以我才说嘛，台积电这一次拿到 Intel 单是非常非常重要。他只要确定拿下 Intel 的大订单之后，告诉你未来五年之内三星绝对不是对手，而且告诉你一件事情，台湾已经正式的纳入美国的供应链最尖端的那个供应链，而且告诉你 ，Intel 会支持你，背后一定是美国在后面支持你。所以这些台积电，或是今天我们所跟大家讲的台湾目前所处在的战略位置来说，连美国很多智库或者很多专家都说，现在台湾的战略地位跟过去是完全不一样的，这也会影响到未来拜登对中美关系的看法。
好，正好台湾第一波的电子产业的起飞叫 Intel。也就是 Windows 跟 Intel 两个一个组合，我们台湾我们做伺服器，我们当然做一个笔电，我们刚刚做那个 PC， 我们就可以整个起飞起来。后来我们透过了苹果，可是不管台湾的电子产业怎么起飞，我都要跟美国牢牢的绑在一起。可这牢绑在一起里面，美国是天，哎，我们只是这个底下而已。现在台积电冲上去了，我们可以跟美国最尖端的晶圆设计绑在一起了，
没有错。下一个世代可能就是来自于特斯拉，或者是自动驾驶车 Apple Car 等等的。你可以看到现在特斯拉做到自动驾驶可以精密到什么程度，他们在躲车祸的时候已经是哦，它已经完全超过人体可以感知的范围了嘛。你看这个车子开出去的时候，你根本哦，我在车子视线上我根本看不到我左前方有车子，而且左前方车子你看自己非常快速的冲过来了，可是雷达
自动刹车，
雷达已经感测到就自动刹车了。那你说
这个中间跟晶片有关系，
当然里面的感知器全部都是晶片嘛，然后呢有对向来车过来，它是可以绕过去的，所以你知道吗，这个机器是有在做决策的，闪得过就闪，闪不过就刹车，
它真的是人工智能。
对，它这是有人工智能在里面嘛？你看对向车来，甚至哦，你看过它有死角，它是会绕过去的。比如说，你看这个影片，它这样开，你看它看到车子从死角开过来，
它闪过。
对，你知道第一个跟这个有什么差别吗？第一个它是同时感知周遭到底有多少车子，综合判断。我如果绕过去，我可能会撞到。
等一下，如果说我是人工开车，我搞不好就撞上去了。可是这个它居然是自动驾驶。自动驾驶，你旁边有车，你前面有车，我居然可以精准的抓我的角度，抓我的速度给闪开了。
发现第一个跟这影片最大的差别吗？表示哦，它是全方位的感知，它就会去计算我的车子到底绕不绕得过，绕得过我就绕，绕不过我就刹车。这东西就很精密的人工智慧计算嘛。甚至你看开到一半，你看那个对象哦，有轮胎哦，在公路上滚哦，你如果是人开车，吓都吓死了。结果呢，机器告诉你不慌不忙，特斯拉现在都做到
闪开了，
闪开就闪开，非常非常夸张啊！那这种动态的，甚至
所以就这样子，它从右边闪过去了，
就闪过去了。好，那你说只有看前面吗？没有，它360度都帮你看。你看这个画面很经典，它是后面哦有个货车要来追撞它，哇、哦！就是你看驾驶哦，我在后面我怎么知道我要被追撞？就是特斯拉感知到。直接把车子往右边拉，然后让那个货车绕过你，然后去撞到别人。说这东西变成是，我是全方位，我随时在开。
对啊，所以特斯拉这台车没事，旁边的车被撞到了。
对，因为他感知到后面有所谓的快速接近的大型物体，所以呢，他就往右边闪，然后那个货车就往前冲，撞到其他车，可能开在特斯拉的人没有事情。
所以这个角度是，他已经闪到了这个旁边了。
侧面的角度啊，这是侧面角度啊，所以说是非常非常夸张的，他就这样子躲过一劫。 因为有些现在其实一些高级的车厂了不起做到什么程度，后面有车子追撞之后，他会发现你躲不掉的时候，他会把你安全带系紧，然后呢车子的安全气囊准备打开，然后呢释放出声音让你耳膜不要破裂。可是特斯拉显然已经远远超过现在所有车厂规模，它是可以帮你
它闪开了
后面来车了，这才是真的可怕的部分。甚至我们在晚上开车的时候，我们视线不清楚，对不对？你看这 遇到一台什么山猪啊，山猪是很矮的，你看它就直接紧急刹车，然后山猪就没有事情。
山猪没事吗？
山猪没有事情，
它没撞到那台是笨蜘蛛。
对，你看它远远就震到山猪嘛，然后车子有特斯拉就帮你做紧急刹，你看刹住了，山猪没有事情。然后甚至狐狸比山猪还难躲，因为山猪走路是慢慢的，狐狸就是忽然会冲出来这种状况。你看
它闪开了，
它就闪开了。所以你看哦，你可以发现是它的决策模式是非常非常多层次的，它等于是一个上帝视角在帮你开车，它可以决定闪得过闪，闪不过就躲，躲不过了我就刹车。那它是有非常非常多可行的决策模式的，
在这中间。都跟你的雷达跟你的晶片有关系，
关键是里面全部跟雷达跟晶片有关系啊，你知道吗？一台特斯拉里面是有两个 AI 晶片，不是一个，怎样讲说正常来说就是一个 AI 晶片，对不对？它是两颗 AI 晶片，这两颗 AI 晶片就是特斯拉的大脑，只是它有两个大脑，然后这两颗 AI 晶片哦，所有你输入的感知器数据啊，雷达数据啊，两个完全一模一样，可是这两个晶片会做出不一样的决策哦，然后呢，他们会去综合评估这两个晶片的决策，然后或许加起来除以二或怎么样，综合评估之后选出一个最可行的。这东西在干嘛？确保安全度啊。那这些晶片里面都脱离不了，包括不是台积电、三星或Intel，全部都脱离不了台湾能够在中间帮助他们。重点来了，特斯拉是不断在进步、不断在进步的公司，甚至哦，他最近还跟以色列来合作，合作什么四 D 雷达？
他
跑去以色列找近乎于军事用途的雷达。这个四 D 雷达，你看哦，它可以让特斯拉目前雷达侦测距离从150米拉长到300米。那你表示说，你只要开在路中间，你以自己的车子为一个圆心，直接半径300米所有范围内，全部在你车内运算的掌握当中。可中间有多少资讯？中间所有资讯汇整进来之后，谁来运算？还是中间的 AI 晶片？所以台湾在这段过程中，一定要牢牢抓住这波契机。如果抓住了这个所谓自驾或者是特斯拉，不管是 Apple Car 或特斯拉晶片的话，抱歉，下一个世代的爆发，台湾还会继续迎来爆发。
好，对的。今天有一个新闻，我们的 F16 的维修交给了汉翔，那听起来本来就是。我们自己的飞机交给我们自己的公司，那就是台湾自己的事情。可是你说没有美国的同意，不可能有这样的合约出来。
对，没错。那么美国的 F16 的战机啊，事实上呢，美国对这个 F16V 这等于我们要新获得66架的这个新战机，跟我们140几架的这个 F16AB， 那要升级成 F16V。他们以前美国对这个战机是非常非常的仔细的，为什么呢？你所有的这个零件一个给我拆下来，都要给我列册造册，然后呢，经过他们这个等于说追踪啊，你不是随便拆下来以后随便换，不是这个样子了。
所以你说美国已经卖给我们 F16 了，可是我们台湾，我要拆一个螺丝，我要做任何的维修，我都要经过美国的同意，
连一颗螺丝都要经过他的同意啊，连一个线路呢也都要经过美国人的同意啊。那你知道这次今天啊，那么台中汉翔拿到了空军第一个订单啊，也就是23.3亿的这个订单啊，这个是划时代的一个意义。为什么呢？因为它代表我们台中汉翔真的所谓的这个台湾的台中的这个汉翔 F16 维修中心呢，正式那么运作，而且成立600多个团队呢，那么正式投入整个2班，每天2班制呢维修我们的 F16。你知道
他真的可以维修 F16 了？
你知道这是付出多大的代价吗？过去整整四年啊，那么事实上呢，在洛克希德马丁，然后呢来到台湾配合汉翔这些还有空军啊，他们整整的经过了9架的改装完成，我们现在已经有9架 F16AB 已经改装完成成 F16V 了，你知道吗？经过这9架改装完成了以后呢，我们洛克希德马丁才愿意放手，那么放心让我们台中汉翔那么真的接手相关的一个任务啊。为什么？单单一架 F16V 啊，你知道吗？ 里面的零件全部加起来有20多万个，如果要排的话是10多公里啊，那么长啊，
20多万个零件，
要十几公里这么长啊。然后呢，这一次这个四年以来，要你看听起来好像很简单啊，九架已经改装完成了，但是你知道吗？那么汉翔有十几位的工程师啊，他们在这四年里面拿到了50几张由洛克希德马丁所认证的这个证照，要拿到这个证照是非常不容易的嘛。他们就是洛克希德马丁在台湾所训练的种子教官，然后经过这十几位，再继续把这个相关的这个证照、相关的这个能力呢，全部扩散下去。什么意思啊？以前我们要维修 F-16 呢，包括它的零件取得时间很长，
对，
包括它的零件非常的贵，这些而且维修的费用很高嘛，然后呢时间又取得很长啊，这些都在这一次会可以获得解决哦。最主要原因是100多项那么相关的 F-16 V 呢，它的重要零件，从现在开始，我们的汉翔就可以制造这些零件了，
我们可以自己做。
对，哎，我以前讲白了，洛克希德马丁公司啊，那么虽然授权对不对，但是你这些零件是不能自己做的嘛，他呢还会留一手。那么这次呢，
以前我在装甲部队，我很多的零件还要从美国来耶。
没有错，你看美国的航电跟F 十六的相关的航电跟这个电站系统啊，到现在哦，到现在全世界哦，你都给我运回美国本土去啊，你知道吗？为什么？因为要保存它相关的这个机密的一个文件啊，所以呢你就知道，那这次所以汉翔这次不是说啊拿下这23.3亿呢，它可以在30年之内产值795亿啦，600个工作机会，总产值2000亿，那都不重要，你知道重要的是什么？重要的是它跨出一个里程碑，跨出什么里程碑？就表示之前那么不是说啊美国要在台湾设这 F 十六的维护中心嘛？那我们立法委员是希望说我们能够成为 F 十六的亚太维护中心嘛？ 对不对？让这个亚洲所有有 F 十六国家，你看南韩也是啦，然后包括印尼也是，泰国也是，新加坡是不是也可以来到台湾
来台湾维修
一起维修嘛？这个是没有那么容易的事情，但是我们跨出了第一步。为什么？因为为什么说没有那么容易啊？又很简单，全世界的 F 十六，不管你自己的 F 十六是什么型的，那么每个国家都希望打造适合他国家相关的 F 十六特别型嘛。那里面就牵扯到军事机密，所以你要他把整架直接运来台中，然后让你去维修，嘿，不可能的代志。可是问题来了，你现在100多种的主要零件，如果我汉翔可以自己制造，然后我又可以让它的妥善率提高，让它的价格偏低的话，我问你，那么拥有这些 F 十六的国家，他会不会考虑就近在这个亚洲向台湾购买嘛？
而且台湾有个优势，我们对这些国家一点威胁都没有。
对，没错，这些国家跟我们之间是非常和平的。也就是说，这些零件不牵扯到刚刚讲的什么航电啊，然后电站啊，这武器啊都没有。我们只是针对它里面100多项的耗损率比较高的零件嘛。那对这些国家来讲，为什么不要？因为如果我都要跟美国买，就跟我们以前的状况是一样的啊，我要等很久，这个零件要等很久，然后呢，我又要这个用比较贵的一个价格，然后我又不可能一次就购买大量，因为那个耗，你所这个等于说那个所压制的这个成本太高嘛，那我为什么不跟台湾买？
而且我们刚才讲的，这两天台湾股市里面还有一种股票一类的是工具机开始涨，工具机为什么开始涨？因为发现欧美的状况好像慢慢受到控制，导播我们看。这是以色列，以色列现在已经打了33.9%，在现在按照以色列的资料是疫苗的确有集体防疫的功能，他们现在如果是打第一剂，已经有50%的一个防御率，而且如果你就看到了英国跟美国，他们开始好像没什么效果，可是现在他们的疫情也慢慢受到控制，
是因为我们知道现在全世界打疫苗速度最快的其实就是以色列，以色列到目前为止已经有高达33%人都打，然后这个部分是这33%人至少都已经打了第一剂的情况。那根据他们现在卫生部的调查的出来一个结果是什么？光打第一剂之后的14天，它所变成是所谓的降低感染率就至少有50%的一个情况。他们认为说，当你陆续打了第二剂之后，他们预估会当初符合辉瑞的一个报告，就是会高达95%的一个免疫力情况。那现在目前为止，对于这个以色列打出来的一个好的效果，对全世界来讲可以说是注入一个强心针，因为大家看到说，
我们曾经讲过，以色列是整个国家来进行实验。
是，
虽然我们曾经讲，美国现在疫情还是非常严重，英国疫情也非常严重，但我们如果看曲线的话，从1月4号开始， 整个美国的疫情开始其实有往下降的一个趋势，英国也是这样子。有人讲，当然跟封城有关，跟口罩有关，但也有人跟你讲，现在跟这个疫苗也发生效果了。
是，我们知道，其实，在那个感恩节的前后的时候，在包括后来圣诞节前后的时候，当时他们 CDC 就已经预告说，最严重的情况将要来临，因为当时他们全部的美国人都在到处旅游返乡潮，所以导致这一波的大疫情。可是你看到曲线，就可以看到，从大概感恩节之后开始一路飙上，飙上之后到了十二月下旬的时候，他们已经 CDC 开始不断的出来呼吁大家不要再乱跑，戴口罩，不要再乱跑。后来甚至在一月初的时候，拜登都跳出来呼吁大家戴口罩，所以你就很明显看到，从一月高峰下来之后，已经慢慢下降。而且不要忘记，其实美国现在也加速他们在施打疫苗的一个进度，所以大家预期说，现在这一波高峰之后，也许美国的疫情有可能就会陆续的控制到。
难怪台湾工具机会涨。
是，而且你要知道，今天你知道拜登的开始宣布的第一个政策是
什么？
全部戴口罩，给我戴100天。
也就是你现在要到任何联邦机构，你都要戴医疗口罩，
完全要戴医疗口罩。而且刚提到，就是说我们台湾的这边什么工具机大涨，你要知道，去年哦，全部台湾的一个出口是创下历史新高，12月份的一个出口一样也创历史新高。而过去这一段时间创历史新高，很多是说电子相关的产品，但后来陆续大家发现说，现在从今年开始尤其是12月开始，慢慢的包括一些工具机的接单也非常的畅旺。那你要知道，工具机这种接单畅旺代表意思是什么？代表景气要复苏，它其实就是一个先行的指标。所以现在大家慢慢认为说，疫苗开始的一个政策事情，全世界开始在施打的情况之下的话，也许过去这一年大家所熬的受的这些苦难，也许看得到一个回春，一个暖机，包括整个疫情要结束的迹象。
那另外就是这个疫苗，这一次的新冠肺炎也是从中国整个扩散出去，
是。
本来中国也认为说他们是最早控制这个疫情的一个国家，
是。
但我们现在注意到，他之前不是从黑龙江、从这个大连、从辽宁到了河北石家庄这个地方一路的，居然开始扩散出来了。他现在山西、陕西，现在包括上海，今天最新的消息，上海都在封街了。
现在上海竟然发生了3起的一个本土案例，而且更让人家觉得比较可怕的一件事情是，它其中有1-2起都是跟这个医院有相关，所以现在有2所医院现在已经传出是进行一个封锁的状况，一个包括是仁济医院哦。那我们知道，其实仁济医院对于那个上海来讲是非常大的一个医院哦，所以它所牵涉的范围是非常广的。目前上海有几个地区也被归为是一个高风险区，所以其实很多地方已经是没有办法自由进出。你现在看到这个画面是什么？就是他们有一些地方已经开始进行一个限制进出的一个情况。那甚至如果说在现在如果你不戴口罩的情况之下的话，你可能是直接会被带走了。他们已经包括是小区进行一个封管，包括广东路这个部分一整条街也都呈现一个封街的情况。
现在整个上海有这种如临大敌的感觉。
是，所以为什么你说他们会那么如临大敌？最主要是因为当初最主要从黑龙江到河北到吉林一路往南串，现在连人口密集度非常高的上海也难逃这一波。而且要注意的是，当你出现医院有相关感染的时候，大家最害怕什么？就是院内的交叉感染。当你院内的交叉感染一旦出现，它就会慢慢进入到社区。所以这就为什么他们已经要开始才一例，他就马上宣布说我们现在封院。而且除了封院之外，他这个医院相关的街道跟相关的地区的一个商店街也全部都进行封闭。所以从这个
范围很大，
非常大，
你刚刚看到多少个街了，
所以
什么广东路什么的一堆的。
所以你就知道，其实我甚至都在怀疑他现在所宣布的本土只有3例是不是乱讲的，就是说可能有更多的案例，不然说你一开始就只有3例的情况之下，你就进行这样子的严阵以待的一个封街，其实也比较少见。
好，东浩，今天我们看台湾非常关注的一件事情，台湾今天法务部、我们的司法院都做了一个宜华案、朱庆恩的伪造定存单案、宜安案、宜华案，对我们来讲最关心的就是这个朱庆恩，因为这个关系最重要的关系人翁茂中，你跟巴黎银行有官司，你有一个3亿元的一个借贷的问题。刚刚讲 朱庆恩是巴黎银行的经理，他是说我觉得抑郁而终，有点被逼死的感觉，逼死感觉你就算了，你竟然还要逼死人家的一个小孩，还去跟人家小孩求偿5亿元，这个台湾社会踩到红线，台湾社会无法容忍。也因为这件事情，法务部、司法院全部都跳出来了。可是我刚刚听你讲，我有毛骨悚然。这些参与的很多的法官，他们都知道要东窗事发。我们知道所有人都是，我如果可以领年俸，年这个所谓的这个终身俸，我当然领终身俸。他们不是，很多人都是一次把它给提领掉。他们都知道自己总是有天要爆发的。
其实就在石木青当年自己离开这个工程会委员长的那个事情之后，这几年陆陆续续很多他的朋友们，所以这些法官们，年纪到的时候呢，他不是领终身俸，我们简称叫优遇，优秀的优，待遇的遇。那优遇的意思就是他还是保有法官身份，一直可以领中那个法官的钱。
哎、欸，他每个月领19-20万呢、欸。
有些像那种级别的应该都不止，因为他是 double。他是加他假设他的本俸是18万，
对，
他是加一倍，
所以他们每个月可以领30-40万。
是，我们给法官这么高的钱的目的是什么？就希望
他退休每个月什么事都不做，可以领30-40万。
对啊，因为他还是法官身份，终身职啊，他没有辞，他如果退休就没有了，退休是算退休金，他只是优遇优就优待优待啊，然后维持法官身份，所以他一样领法官的钱，然后再加。职务加几加100%，目的是希望他养廉。我要讲一次，给法官100%的待遇，目的是要他养廉。好，问题来了，为什么徐庆恩这个事情，翁不肯放过？因为他炒股票炒到赔钱之后啊，巴黎银行要跟他要这笔钱啊，
要3亿元，
对啊，就1000万美金啊，我都已经赔了，我干嘛再赔这个？他不想认，所以才搞出后来这种。制造自首，然后说是这个是假定存单，你巴黎银行你自己没有搞清楚，那定存单不是只有不能只有我的吴先富啊，还要你的银行那边也要有人那个啊，
因为我如果要伪造文书，要两边同时认证，两边都有伪造才可能成立。
那徐庆恩不愿意啊，我没有做这个事情，我不能认啊，所以他的罪当时在他们的算盘是说，因为你都是缓刑嘛，你认以后我解套嘛，我不用再多赔啊，
对，
他不配合。所以这个官司一路打，好，
所以他是一个很正直的人。如果他真的要偷鸡摸狗，我可以认了。
对，
我偷一个我若认了，搞不好翁茂仲可以给我好处的
了。我可以跟你谈条件呢、啊，因为1000万美金，那当年可能是30几亿，可能是超过三亿，搞不好是超过3亿的台币，那个时候可能不是1:30啊，搞不好1:30几都有可能呢、啊。那这个事情后来打，就说我自己也跑过法院，我自己跑司法，我也上过法庭。在法庭上，你看到法官第一件事情就希望法官能够公平、啊、你可能口气凶一点，你可能对被告可能有预设立场，就是今天要公平、啊、结果，今天你怎么知道？你在打官司的时候，最高法院，你的律师帮你写的诉状上去的时候，最高法院那位陈审法官，在那段时间里面，跟翁是3次犯、啊。你我要相信这个法官是很公正的吗？我在审理的案子，我还跟你吃饭。
对，
抱歉，如果我是法官，你跟慧珍在打官司，然后我跟慧珍在这个时间还是可以吃饭聊天，
那我怎么可能相信你呢？
问题就出来这个地方，说为什么这个事情前面法务部跟司法院的惩处为什么会被推翻，重新再开始？这个事情，
所以你说今天法务部、司法院是把现在法院还有检察官系统。给我的案子，我把你推回去，我不接受。那重审，我可以相信他真的可以办到底吗？
我也不知道，就看他们这次查的态度啊。我真的，你看到我跑司法，我没有看过这么大通的。我们以前4-5个法官、检察官就已经很了不起了，这是几十个人在搞在里面的，你根本不知道那什么关系。其中去的这个案子，那位陈审法官、最高法院的法官，后来变大法官呢、欸，变大法官呢、欸。我们怎么去看美国的大法官？我们你现在你会怎么看台湾的大法官？他是大法官呢、欸，他在最高法院当法官的时候的案子的时候，他就跟翁在一起吃饭呢、欸，这还其中之一。我还是要讲一句话，罗荣乾，因为刚才不想讲他的名字哈，因为他在以前我们在跑的时候他算老好人，检察官调司法院当政风处处长， 这些人，如果政风单位或者调查局，调查局不要讲了哈，调查局自己的卷子里面，如果政风单位接到检举，写了一个报告，要送司法院政风处，这个人跟他吃100次饭，
吃100次，
你告诉我，这个报告会曝光吗？
不会。
我再讲一句狠一点的话。不是监察委员王美玉他们多了不起。我们现在所讲的什么吃100次、70次这些事情，送多少衬衫，然后谁跟谁在哪里见面这些东西，
在他的账册都有了。
27本的百官行诉，不是今天才存在的，
大家早就知道了。
不是，早在检察官手上，在库房里面，在证据库里面，只是你要不要拿出来用。拿出来用不一定办得了案子，我说不一定有罪，因为没有起诉之前我们都要无罪推定。可是他永远放在证物库里面，永远不见光，永远石沉大海。你根本不知道翁透过石木青，透过这些人交了多少朋友，这才是关键。
走，
是。
其实现在美国最重要的课题是团结。我们经过这一次的选举的厮杀以后。大家讲美国会分裂吗？美国会彼此仇恨吗？真的，川普的支持者完全不能接受拜登的这个就任吗？我们其实一直在观察，所以我们一直不敢妄加揣测。可是你今天看到一张照片，我觉得这张照片太有趣，就是还是有始终的川普的支持者，他非常不接受，哎，说哎，我们还是要宣道，
对，
我们还是就说我们不能接受拜登当选。可就像台湾我们所开玩笑的是，万人响应，一人到场，哎，真的只有一个人。到了现场想要去抗议。
对，美国经过这个激烈的选战之后呢，拜登说要团结之后呢，哎，我觉得美国人呢也是恢复到理性之后，他们会更加团结。你看从这张照片看得非常清楚嘛，一个川粉就不愿意接受，他就说，哎，我们号召了在拜登就职那一天我们上街头，我们结果没想，哎，宝姐，那网络上10000个人响应啊，所以想说，哇，大
数万人响应，
这个一定是非常多人会来，结果没想到他来之后，哎，
只有一个人，
所以我拿了旗帜来，其他人都不见了。所以这就是美国现在的状况，就是他们认为说，哎，而且马上就有人在这个网络上就啊，让我们回归正常生活吧。所以美国经过这一次的这个大选之后呢，他们也意识到真的不能够再这样撕裂下去了。
而且我们也讲到的，中国外交部做了一个非常愚蠢、非常怪的事情，是他竟然在蓬佩奥这些所有的人恢复到了平民身份之后。进行了一个制裁，就这个制裁一出来以后，第一个打回去的竟然是拜登政府。
没错，事实上在昨天的拜登一就职之后呢，中国马上就发出了一个文件。哎，大家想说外交部文件会不会是恭贺？就没有，他给你是说，哎，我们要对蓬佩奥等28个人要进行一个制裁。那这28个人都是因为涉华问题，而且侵犯中国主权。那到今天华春莹又开始加码，他就说这个蓬佩奥是什么末日小丑？哎，讲话讲得这么难听啊！就那他这样一讲之后呢，那这个等于是啥？我爸好像排球的举球员，举球上去之后，就让这个美国就这样杀下来。为什么让美国杀下来？第一个，你根本就是让人家看穿，就是你是不敢对美国有什么样的动作嘛？因为蓬佩奥他们这些人呢，都已经在拜登宣誓就职之后，他们都从官员变成是一般的平民，
所以他是官的时候，
对，
你屁都不敢放一个。可是等到平民，你才敢动手。
而且他们还看准非常时间，哎，一点好 ，OK， 好，那就发出去。他们就是用这样子，完全就是看你真的就任，你真的就任了，我才敢发出去。那他们的态度就是这个样子。那他这样一发出去之后，美国也开始在笑你啊。你看，这是美国国家安全委员会的发言人霍恩，马上被问到这个问题，他说：“哎，我们两党应该要团结起来。那面对这种无效而且嘲讽意味浓厚的这个行动啊，而且他还说了，我们未来拜登会两党团结之下，要对中国做应该做的事情。
而且现在美国感觉上还真的团结了，
是
团结在一个议题上。”这个议题就是中国议题。
是
之前 Twitter 封锁了拜登，被人家骂得翻了。
对，
可是他现在封锁了一个中国驻美国的大使馆。
对，
而且他讲得很狠哦，你必须要对你之前的发言进行更正。
是，
如果你不更正的话，你再也不能用了。
哎，我觉得这个有可能是中美关系呢开始破裂的一个重要的议题。为什么？因为事实上，这是1月8号的时候，其实这个中国驻美大使馆有个文章，这个文章是大意就是说，哎，我们在新疆做了非常多好事情啊，所以不让他们变成所谓的生育机器。就这个文章呢，马上就被 Twitter 说，哎，你这个你是不是宣传过当？然后他把一种违反人性这样的，把这个整个文章去除之后，而且把他这个要求，那你要删掉，你不删掉的话，我们要封锁你。就没想到，哎，还真的 后来就他就不改，然后不改之后就目前为止就是这样僵持在这个地方。
他说他这篇文章是不符合人性的。
对，那就没想到就变成是这样一个状况。那你看，因为现在中美的，尤其是美国这个中国驻美国大使馆，他也不改，所以现在两边呢，因为新疆议题就有点闹僵。那为什么这样子？事实上，庞培奥也非常厉害，他临走之前他就说宣布这个新疆的行为是什么种族灭绝。就他那一宣布之后，哎。布林肯呢，他就说：“哎，我也是这么认为。”所以你看，现在包括说庞佩奥的所属的共和党跟这个布林肯的民主党，哎，两边好像对新疆议题是一模一样的。好，那两边政府立场一致的时候，你就看到一个非常有意思的媒体也开始转向。那媒体现在就开始，你看这个《纽约时报》就开始贴出来了，中国对新疆穆斯林的压迫啊，就开始出来了。那讲了非常多，然后《
纽约时报》之前还讲庞佩奥是美国非常烂的、最烂的国务卿，
是
结果。这个《纽约时报》现在反而是跟着庞佩奥的脚步走。
对，好，那除了这个之外，你看 CNN 现在马上就出来，你看这个美国指责对新疆维吾尔族和少数民族的这个灭绝状况，他把就马上就把这个过去他们拍过一次次的集中营的影片，哎，就把它拿出来拍啊，拿出来看啊。那包括说，你看连《华尔街日报》也开始，你看那中美国在做中国在对维吾尔族穆斯林实施种族灭绝，把很多过去没有的这个画面全部都给它弄出来了，甚至还媒体还弄很多报告说什么他们在之前拆除这个维吾尔族的这个市场，跟拆除后的这个状况，包括说他们的重建大楼，把他们过去的房子呢拆掉之后变成他们大楼，而且还强迫住在一起，然后强迫还有汉人居住进去，汉回这样混居的一个状况，甚至还有集中营的画面。哎，过去一段时间，美国主流媒体根本不会看这个照片、影像，还有包括文章，现在全部都出来，所以告诉你什么？美国现在整个这个从政府单位到整个媒体，似乎都有同一个转向，就是说我们可能要一起对付中国。
你知道美国媒体之前？他们最大的敌人是谁？最大敌人是川普，所有的攻击川普，
是
80%都在打川普。
对，
就现在川普下台了以后，另外一个矛头
对
向中国了。
对，事实上现在美国要团结起来的时候，如何把民主跟共和党？因为川这个拜登在讲了，他昨天讲就是说，美国是经历过一场没有战争的内战。那这个内战对他们来讲，他们要怎么团结呢？团结就是找到共同的敌人。
找共同。
现在共同敌人是谁？川普不可能是共同的敌人嘛。所以最佳的共同敌人就是外面的。你说俄罗斯问你，俄罗斯现在没有惹你，普丁也了不起，去游泳一样，他也没有惹到。但是偏偏这时候中国就是要揍你一拳的时候，这时候中国就变成是两党唯一对外一个可能的潜在敌人。
而且这两天还做了一个动作。我们解读才非常有趣，
是
他给了萧美琴一个入场券，总统就职的入场券，这个是非常难的，因为中美断交之后，我们从来没有拿到这个入场券。过去我们有什么？有被偷偷摸摸的带进去，有被参议员夹带进去，最多就是我们去参加早餐会，早餐会那是斗内的，花钱买来的。就这个当然意义非常重要，
是。
可是这个意义还不只是台湾，刚刚讲，今天找了萧美琴去那里，就是我今天又打了台湾牌。我如果今天给了台湾这个 favor， 就代表今天印度也在看，澳洲也在看，日本也在看，哎，我们头都已经洗下去了。
对，
跟你搞四方联盟，大家都想知道拜登的回答是什么，而萧美琴的那个入场券就是拜登的回答。
没错，有时候外交呢就是要做一些小动作，你就可以看出他的未来的方向。实际上在今天就职的时候，哎，我们台湾的代表萧美琴也去那个地方，他讲哎，而且他们还拍了一个影片。那为什么这样？因为他是第一次从1979年中美断交之后，第一个获得正式邀请函进到这个所谓就职典礼这个地方。那这个是释出了什么讯息？我们都说嘛，过去川普呢，他要怎么样跟这个所谓的四方同盟的另外几个印度啦、日本啦、还有澳洲，要怎么宣示说我正在打中国，就是打台湾牌，
打台湾牌，
他打算让这个美国官员来访问啊，台湾保证法、台湾安全法、台北法案、军售。他就是用这个方案的。
我要表示跟中国敌对的最好方式就打台湾牌。
我这样越打，为什么后来这个莫迪啦，或是说菅义伟啦，或是莫里森，他们会把头都洗下去？因为他看到你川普就是这样做嘛。好，现在拜登也开始，他第一个起身炮就是我先打一个台湾牌，所以他告诉你说他极有可能会延续着川普的政策，继续打台湾牌来巩固所谓四方同盟一个架构。
好，董事长。今天萧美琴拿到了这样的一个入场券，可是比较有趣的是，国民党以前在冷嘲热讽说：“哎，莱猪都买了，莱猪都要进来了，你入场券还拿不到。”可是没有想到他真的进去了。我们无意对国民党冷嘲热讽，可是有一个关键，国民党怎么会不知道？如果以前从开始跑新闻的时候，我知道对美关系，国民党做的比民进党还要好。国民党这些领导人其实过去都是留美派，甚至讲白了。很多都跟 CIA 有非常密切的关系，甚至都还怀疑 过去当过国安会秘书长的人，根本就是 CIA 派到台湾的人。结果对于萧美琴这件事情，拿到入场券居然毫无所惜，那代表什么？那代表国民党跟美国是断线的。
对，他断线的理由哈有两个理由了，因为他在野党，然后断线，然后另外一个理由就是他的这个亲中立场，因为现在美国需要的一个台湾是一个反中的台湾，所以在大战略上，
拜登也是，
对，拜登也是，因为美国有一个战略学家最近在讲的一句话，现在要目前今天发生这个事情，就是习近平去修理蓬佩奥这些人，
对，
提供了一个中国威胁论的一个最重要的反中大补丸。这大补丸里面呢有两个主要成分，一个什么就是台湾，另外就是科技。
是
台湾跟科技一封锁一用下去的话，中国不能动弹，每天都在那边搞这个玩意，弄得他整个乱七八糟。所以今天美国就打了两张牌，第一张牌就是台湾牌。台湾牌一打出来的时候呢，就刚刚你讲得很清楚。安抚的最重要一个国家，那不是日本，是印度，因为印度可以从马六甲海峡直接封杀这个中国的原油的50%的运输，太重要了。
而且，所以他现在敢跟中国对抗，是因为我后面有老美
耶。对，老美还有一个，他最重要，他为什么印度比台湾这个还有重要在哪里呢？他的国土安全部的里面论述不是很清楚吗？他把印度列为主要要帮助辅导的国家，
没错，
就是完全为了要反中
半导体供应链。
他印度有什么？印度什么半导体？他哪有供应链？他全国高速公路只有200多公里，他哪有供应？软趴趴的，只有软体嘛，就要扶持印度。讲白的，所以这个东西就是。总归一句话，就是拜登需要一个反中的一个大政策，然后反中国威胁论出现以后，他可以对国内的统治做有效的团结工具，这个是内政需求。
可是拜登一直没有对中国已表示意见呢、啊。
他这个表这个、跟意见没有关系，他要动作要做出来，所以今天这个动作做足了以后，所以在这个情况之下，台湾。当然受惠，而且地位会不一样，而且是先行指标，
是
非常重要。国民党在这个情况之下，全部被变成一个叫做亲中政党，怎么可能跟他接触呢？这是其一，其二更重要。民进党在这几年当中，你也知道，这些政务官是从哪里出来的？全部从智库出来的嘛？什么 Hurricane 就是传统基金会啦，什么 CSIS 啦，这些的智库，所谓的鹰派智库，长这几年跟。民进党的往来关系多密切，你知道吗？
是吗？
他非常的密切、啊
欸。可是跟国民党以前也很密切、欸。你像传统基金会 CSIS， 那都跟国民党关系很好的、欸。
那可是他不可能去拿他的钱啊，他现在没有钱给他了嘛，所以他跟这些人没有办法维持关系。那个要跟执政党维持关系嘛，
要给钱的，
他要给钱，要捐党内嘛，那个党内更大的钱嘛，所以他后面还有军火的贸易等等啊。所以国民党，而且。更重要的是，国民党现在没有领导人物，国民党是一个失去了灵魂跟中心的政党，因此也江启臣会管这个事吗？他只管明年七月份会不会选举？
是
韩国瑜不是拒绝美国，你忘记了吗？韩国瑜把李英杰奚落，把那老美奚落成这个样子，
我只要拍照。
你认为美国人不恨他吗？不把他记上一笔吗？韩国瑜有没有可能会回头过来当国民党党主席？
哦，有可能，
有可能啊！那我还跟你混个屁！我神经病！我当然不跟你混。所以老美的路线非常清楚。
老美有这么骄傲能给他多吗？
不，他不是，他自己知道，这跟他别的这个有没有关系？这是路线问题。而且老美如果不能够制服你台湾领导人的话，哎，你我只讲很简单嘛，苏贞昌到了年底的贺岁片里面 ，AIT 都把它拿掉了，这不是什么是不是鸟巢鸭肚吗？
是，
这是很现实的嘛。这人跟人的交往，你不听我的，就是我听你的嘛。
啊，是这样吗？
几个老大呢？转世界几个老大？我老大派我来家做老大，结果你搞动作碎喊的，我当然要修理你啊！这很简单的地方，这个是要计较，是不计较不行的。但这个大的盘局来看的话，从这一次看起来，就是美国需要台湾，他需要台湾。我刚刚讲两个重点，一个就是台湾本身的地理位置的所谓的地缘战略的位置，第二个就是台湾的科技。那这两个东西都是台湾的优势，因此这个指标一出来，印度安心，日本安心，其他的国家澳洲安心，然后那中国也不遑多让啊，那老共也不是傻的、啊，老共知道你要搞这一套啊。那习近平的个性怎么样？他比肩谁？他要跟毛泽东比嘛？他的我先出手，
是
他先修理蓬佩奥嘛？他要做一个样板给你大家看。是 所以
对抗美国，
当然对抗美国，对抗美国变成老大，变英雄嘛，当中国英雄就可以当中国皇帝嘛，他也是内宣，他也是内部需要。然后呢，美国这时候最脆弱，搞不好有可乘之机。那美国会不会跟他谈判？
不会，
私下一定要继续来维持游戏规则，不希望避免军事冲突。所以这些东西在发展中，但是对台湾是一个大好大好的机会，前所未有的机会。
英国有一个女子，她每天睡起来就觉得，哎，怎么很不舒服，觉得每天没有睡饱，就后来就去装了一个监视录影带，结果搞了半天什么？她的猫每天晚上都在打她。
宝杰哥，我们叫晚上不睡觉的人叫什么？叫夜猫子。猫是夜行性动物，你如果养猫的话，
猫晚上不睡觉的。
夜猫子嘛，不睡觉你都叫夜猫子。所以你如果养猫的话，原则上它白天都在睡觉，晚上精神都特好。那这位英国女子就是这样，她每天起来腰酸背痛，感觉都没有睡好，她觉得太怪了，被鬼压床还怎样？结果呢，她就装了监视器，发现她的猫从晚上十一点就开始闹她，她已经睡着，她不知道，开始闹，一直闹，
每天来闹，
每天来闹，然后闹到差不多从晚上十一点闹到隔天凌晨三点，连闹四小时。你这样子的睡眠品质，你隔天精神会好才怪。
他每天腰酸背痛是被猫搞的，
被猫搞的就好，都没有睡好觉。所以这个画面让人很多有养猫的人其实都心有戚戚焉呐。甚至有下一个画面是怎么样？他希望跟他的猫啊索吻去亲他猫，结果你看这猫干嘛？猫知道哎，原本有要去，就猫打他一个巴掌就要走开了。为什么？我们叫啊，狗奴才是讲狗。猫奴才是讲人，我这样讲好了。你养狗，你真可以把它狗当你的奴才，然后去摸，叫它过来就过来，叫它走就走。可是猫不一样，你要摸它，要亲它，要看猫的心情。所以我们来说，养猫人家说猫奴，所以说你看它不见得亲你哦，一巴掌把你打一巴掌。甚至猫其实有时候是你会觉得它是有灵性，你其实分不太清楚猫到底聪不聪明。可你看这个画面哦，这是一个小朋友哦，要往外跑的时候，就猫冲出去哦，顾它哎，顾小朋友，你看他猫
不让他出去，
使尽全力把小朋友往房间里面推。哎，这个画面其实蛮离奇的，因为狗其实你可以很明确分辨哪些狗是聪明，哪些狗不是聪明的。可是猫其实不太知道，因为他有时候听懂你在干嘛，他也不理你。可是这种猫在关键时刻，你看他真的、哦，那小朋友往外爬，就对猫懒洋马上从那个椅子上跳下来，把他往内推，很神奇。这个、
他知道有危险，
对，然后再来，猫也是一个史上最会自得其乐的猫咪。你看这个猫它为了要去弄那个冰下面的鱼哦，它就活活跟它那个冰上的鱼哦玩多久啊？玩了整整五分钟十分钟。你看它就一直在玩，一直玩。猫是讲猫可以一只猫跟自己的尾巴玩五分钟，它就自己在那边绕圈圈，就追着自己尾巴跑的。所以猫是非常会自得其乐。然后这个橘猫，我们常常讲。十个橘猫九个胖啊，橘猫应该是有肥胖基因。你看这橘猫要跳的时候，你看、啊，我说不要以为每一个猫都是非常非常灵敏的，没有，真的十个橘猫九个胖，而且身体看这只橘猫也是一样，你看它要跳，它要跳，它跳起来高度，我很难想象怎么可以跳。
难怪加菲猫是橘的。
对，真的十个橘猫九个胖，而且为什么我讲说猫喜欢自得其乐？你看这猫在干嘛？他在那个没有人的地方自己在玩月球漫步，然后他玩月球漫步的时候，他就这样自得其乐哦。然后你看到有人经过的时候，他也装没事，然后人走了他就继续玩。所以猫真的是非常非常有意思的生物。